两名，你是帮我招生呢，还是帮我还是帮我笑话这些学生呢？哦，然后呢，人民啊，七年已经是极限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开始开除学生了，拖太长了，我们就开除了，小心一点啊。嗯，我想这个是一种的动力而已啊。你知道那个目标，你知道对你人生的影响，你就会往前冲。好，然后我也常常跟同学们说，这个难的东西才有学嘛，容易的东西学什么？容易东西有什么好学的？所以你必须要来上希伯来文，难的东西才有学啊，容易还要学吗？你现在不要一二三架起来了，不需要。所以我想呢，给自己一个挑战嘛，因为你有很多的潜力。那我讲话常常是正面的哈，你有很多的潜力，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会跳过去。如果前面都没有困难，你只会走路，你只会散步。可是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要跳的时候，你需要一个外来的力量，就是你依靠神，经历神给你外来的力量的一个时刻。所以难的东西才要学。好，我现在呼叫谁要去读华神的举手。哦，两个了哈，你看这勇敢的人超越极限。我一生呢就是读神学跟教神学，然后把很多人引入这个不是迷途啊，正途。如果你上贼船，你就做强盗；如果你上华神的船，你就做传道。差不了多少啊，小心啊！这个讲广东话的人要小心一点啊，我强盗变传道啊。上华神的同学变传道，传道是不是一定要做 minister pastor 才传呢？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道可传 ，right？ 所以你不要说我一定要蒙召做大伟大的牧师才去读神学，其实华神提供很多不同的方式的装备。起初我到洛杉矶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是去读辅勒。那读辅勒的时候呢，洛杉矶那边的那个华神中心只有一个教室，就是在 Rosemi。后来他们的董事就请我去负责这个中心的主任。那我就想，我怎么可能叫北卡的人来 Rosemi 上课呢？所以呢，从一个中心，神就给我一个思想 ：decentralize， 不要把它 centralize， 把它 decentralize， 分散。你看，今天北卡就有很多弟兄姊妹一起上课，所以，从 Rosemi 延伸到北卡，我们也希望北卡可以延伸出去。我们有很多的同学，美国这边学完了，他去中国，再延伸，这个本来就是天国的一个使命。每一位接受这样的一个托付的人，都是一个福音的使者，都有责任传出去。所以今天我来介绍一下北美华神的时候，记得哦，刚才有同学讲中华神学院，你名字都读不对，你还想毕业？中华福音神学院，而且是北美的。台北的福音神学院呢，台北的华神呢，有45年的历史。我们这边正式的神学院，自从我蒙神的恩典，被安拟为院长，在不得已之下成为院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那是2007到现在。好，那大家知道我们正在进行这个 ATS 的审核，然后通过了。然后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同学们也这样讲，是不是 ATS 审核完了那个学校就升级呢？是不是没有 ATS 审核我们就可以随便办学呢？不是，我们的办学不是因为一个认证而改变，反而是没有认证我们照样办学，有认证我们也照样办学，目的是那个办学的精神，而不是那个 ATS 的 label。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学生都是非常认真的学生，因为梁老师做船长。OK， 整个概念是这样子，我希望大家有这样一个思想， 你在这里不是 forever 的，你在北卡不是到永远的，在每一个短暂的人生里面呢，你要想到一个永恒的一个 impact 在你四周围的人当中。所以神学教育是什么呢？神学教育就是承受跟传递。这是我们十周年在北美那边开始这样一个神学的训练的时候，我们一个概念，我们领受了很多西方的神学思想。我是西方神学院培育出来的，我读芝加哥 Trinity， 我读 Fuller。 那很多同学以前在台北华生教书的时候，同学就问我，你的讲义是不是Trinity 给你的？休想，你去看看好了。我们领受了某一些的神学的思想的操练，然后把它融汇在圣经里面中文的圣经中国华人教会的思想形态里面把它传递出来。那个是我要说是西方神学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读西方神学的时候，你知道西方的思想体系就是批判分析批判分析批判，所以有时候呢，你看他读圣经就是分析批判分析批判，就没有 message， 没有真理的一个传递。所以神学教育应该是承跟传。今天我们承受了，你传什么给你下一代的人，你传什么给你下一代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懂什么你就传什么，你懂了50%，你传下去30%，那些人懂了接受了以后再传下去10%，越传越迷茫越模糊传承。所以我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态呢，求神帮助我，因为我只是这个永恒里面的短暂，我必须要把这个短暂做好，下面的人才有基础。大家要注意这样子。这是我们2008年搬进去的，所以2007年呢担任了院长以后呢，我就说 OK， 我们来办校，我们就搬进这个600万的 building。在这个 building 里面呢，经历神很多的神迹。它是两层的，大概是两个 acre 的地方，里面呢有很多的空间。现在还有一些地方是租出去，我们主要是用上面第二层的一个地方，这是内部所以有一些很好的地方可以让你读书的。这是我们的 chapel， 若是你有兴趣的话其实你可以上华神的网站去听我们每个礼拜三老师们的讲道。那我鼓励我们的神学生呢常常上去这个网站听，因为这些的信息对神学生讲的，它有一个激励性的作用，有一个观念的改变的作用，有真理的挖掘的一个作用。我想讲道不能够停留在那个肤浅的你好我好大家好，上帝爱你我爱你，不能够停留在那边。我们的讲道需要很多的 challenge， 圣经是充满 challenge 的。所以鼓励你们上去网上常常看这个 chapel 事件。这是图书馆，现在我们图书馆搬到楼下去，因为要扩展。好，楼上的承载量呢已经满了，所以我们搬到楼下继续扩展。当然在ATS 我们整个规划里面呢，还希望有更多的 e-book。 我们跟附近 Fuller 啦、Azusa 啦、Claremont 啦这几个神学院都有一些联系，那我们的图书馆的藏书量呢，或者是可阅量呢，等于增加了，所以请大家回去看。那北美华神训练的三大层面在哪里呢？我们强调灵命学识侍奉。有时候基督教教会就是中国教会就灵命就好了，这灵命没有基础，灵命的基础在学识，在认识圣经的真理，那你的灵命才有一个正确操练的方向。灵命学是侍奉，你学了为什么要学？学了为了要侍奉，侍奉就是要学习，没有人一生出来就知道学习的。所以我们强调这三方面现在呢有信徒领袖的训练。刚才有姊妹问说我可以读吗？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去受装备，因为神把话语给了我们，我们要把真理跟福音跟话语传出去。所以你必须要知道真理是什么，我们才能传嘛，对不对？要不然你传假理带领人信耶稣的时候都没有信的正确。这信徒领袖呢，我们有延伸制的课程现在延伸制的课呢，不单只是有physical 在教室里面，那北卡这边有，我们还有网上课程。若是你拿了这份呢， 就去看一下。网上课程就是你注册网上可以去上课的，有圣经课，有实践课啊，所以你可以在家里穿个拖鞋，穿个睡衣，躺在床上，然后就上神学课。当然，我希望你的心态不是这样子，还是正正经经的坐下来，在书房去上吧，那你的吸收力量会比较好一点。一般弟兄姊妹都可以上这课。然后第二呢，就是 Master Program 是给传道的、同工的。所以华神的这个 Master Program 有一个特色。当初我设计这个 Master Program 的时候，就想到教会有什么需要？教会服事的同工，第一要教导，即使他不是牧师哈，他要教导。教会服事的同工可关怀，教会服事的同工要宣教、传道、传福音。所以这个 Master 里面呢有三个 Concentration， 甚至我们现在 develop 一个 Leadership 的 Concentration。 所以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有 Christian Ed， 有 Counseling， 有 Mission， 有 Leadership。 所以你可以看神给你什么恩赐去进入不同的 Concentration。 如果你说神父教你做传道的，做牧师，所以这里有好几位哈，第一个产品呢就是林春藤牧师封牧哈，为了祷告，他需要很多的祷告，所以可以做 full time 的，那有时候在教会服事可能是 part time 的，这些的课程，特别是在教会服事的课程，都可以帮助你认识圣经，因为你还是要用圣经来帮助别人，帮助你的服事技巧等等哈。第三个有教牧，教牧就是有一些牧师哈也很可怜，在教会里面服事十年、八年、二十年都没有办法进修。所以若是你是教会的长老执事，给你的牧师一次进修的机会，这样对他有好处，对教会有好处。你必须要建立这个制度，让他可以去进修的时候更新他的身心灵啊，这个是三大层面。然后我们都强调灵命学士侍奉。那北美华神呢，我们 ATS 通过了，有一个非常高的分数，我们感谢主，因为办学一直是这么平稳的进行。第二呢，我们发 I20。 第三呢，我们有 BPE， 就是那个教育部承认的一个叫什么就是高等教育的一个post secondary， 有奖学金，有国际学生，有博士硕士，加起来130人，延伸制的学生呢有1000人以上到2000人之间。所以在你们这边有开延伸制课，所以每一个同学呢就是我们延伸制的学生。因此呢，我觉得讲今天这个讲座也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更多的认识装备的需要跟装备的管道。那刚才的学生呢，刚才的同学做这些见证呢，他们也不要怕我给不给他们毕业，因为毕业的权限不在我手里，毕业的权限在你自己的手里，你修完了读完了他们就给你毕业哈。所以这是我们另一里程，我们继续往前走，不要满于现状，你要怎么样超越什么？超越现状啊！啊，超越现状，不要满于现状，总有更好的一个阶段。我们希望神学教育对个人、对教会、对神国有一个深远的影响。个人如果没有深度，他就没有办法扩张他的广度。如果没有深跟广，你就不能够长远。你永远是停留在我向神要求，祝福我这个，祝福我那个，帮助我解决这个，帮助我解决那个。所以在信仰上面有深度的经历，这个深度的经历建立在圣经的教导上面，跟着呢你可以广泛，你可以远所以教会的存在呢，不是你消失了教会就消失了，你消失教会能不能够存在，有机有根有基健康，就是你现在的贡献在哪里。那我是这样想所以我们一份的力量呢，就是帮助教会，帮助神的国继续在这个地上扩张。那起初我们在洛杉矶，后来我们在美国全美国大概有30个 classroom， 你们现在才是一个，在 North Carolina， 我们在 Florida、 Connecticut、New Jersey、 Michigan、 Texas、 Dallas、 California， 很多的教室。那我们在加拿大也有教室。 美国华人教会分布密度东岸西岸，或者是西部东西岸，所以中间是比较空的。可是如果你看这个东岸这个密集度呢，就是东北，然后西岸的密集度就是南加。那其实整个美国的华人教会有超过1000间，你们是其中一间或者是2间3间，超过1000间。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是一个 community 里面的一份子，那美国的华人教会的未来的发展跟它的整个 philosophy 呢，就是受你现在对真理的认识跟你对真理的一个 commitment 慢慢就会这样 evolve 的。所以究竟北美的华人教会发展的好不好，健康不健康，你有一个责任，你没有责任， 你不能够说你没有责任的，你有一个责任。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把大卫的那个墓志铭记在心上。大卫服侍了那个世代的人就睡了，神把这个世代给你给我，神把这个地区给你给我，不是你拥有它，而是你有责任。美国华人教会分布密度你们就在哪里啊？这里对不对？这个 point 很奇怪，找到你们的位置。当然你要局限在北美吗？可以，可是你发觉呢其实不一样的。那我们开的课的教室呢，你看西岸在洛杉矶有9个，然后南跟北，东岸东北部分呢很多哈，比较多，然后 Florida， 然后 Texas， 然后中间那个是什么在这里Colorado Arizona。 那我们 其他的我们开发了2个，一个在加拿大的 Toronto 现在独立，一个在 Vancouver， 加拿大的 Vancouver 现在独立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欧洲的，就是德国的 Frankfurt 以后我们会更发展更多欧洲的施工。所以我们既然跟华神有一个关系，我希望你把这个 ministry 当作是你的 ministry 之一，为我们祷告，第二为我们奉献，要把这个事工当作是我们对华人教会华人基督徒栽培他们在神学上面有根有基的一个集体性的神国的事工。这不是华神而已，这是大家的哈。所以我们来看30多个延伸制的教室的分布，这是2013到2014的统计。目前呢，亚洲跟北美华神我们有4种训练形态，刚才这个是北美的训练形态，现在是亚洲，目前我们有4种的形态有一些同学参与不同的培训单位，毕业以后他们去不同的地方培训，有一些北美华神的毕业生组织所有的毕业生定期的派这些毕业生进去某一些定点的培训到中国大陆，有一些宣教的移民读完之后搬进去中国大陆去在那边培训，然后呢也有一些是从中国出来到我们那边去接受训练来成为一个神学生，然后以后呢进去中国还是做他的一个教导牧养的工作。所以我们定位在美国，可是我们的思想触角是远的广的希望 你的人生希望也是这样子你有个定位没有错，可是你要以神国为你的一个责任，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会交给你，你需要很少嘛，便当还吃不完一盒，半盒就满，就吃完了就饱了，你的衣服姐妹的衣柜里面大概50-60套衣服吧，你穿来穿去就是那么4套5套7套，你 got too much， 把心思放在神的国上面。挑战未来领导教会神学的知识分子在哪里呢？我有个很沉重的负担，美国教会的结构在改变，美国教的华人教会的结构在改变，越来越多中国的背景的信徒进入教会当中，所以我对这些刚刚信主或者信主一阵子的中国背景的基督徒有很沉重的负担，我巴不得你们都出来接受装备， 否则呢，我们用什么形态，用什么心态，用什么知识来带领教会呢？我们不能用社会那一套来带领教会，我们要圣经那一套来带领教会。所以希望你们可以鼓励教会里面有这样中国背景、中国思想背景、教育背景的基督徒们出来接受圣经的装备和训练，以后领导教会就在圣经的轨道上面走，不是以这个以往的教育背景的传统来走。有系统均衡的神学训练，你不要去东抓一点西抓一点，如果你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呢，你很需要有一个系统的学习。所以我们有这个是一个摊位，我们去摆摊位的时候一个资料哈，你可以索取更多的资料，外面有这个资料。所以希望神给你一个感动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教会的缘故，为着神国的缘故，为着我们中国广大和田需要的缘故，接受装备。刚才我问过一次了，现在再问一次，谁愿意接受装备的举手。还剩了两个啊。好，我要讲下面的，机会过去你就没有了。好，我超过一点时间，这就是北美华神，希望你们有一点认识呢，你随时都可以去有更多的参考。好，那我们想第四个课题，把握你的机会。把握你的机会。很多人人生或者事业不如意的时候，他就说我没有机会。很多人看到别人成功的时候，就会说如果我有他那个机会，我也会那么成功啊。所以从来没有好好思想说，哎，机会好像就在我们旁边哦。所以这里有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这样说。A pessimist sees the difficulty in every opportunity. 一个悲观的人在每一个机会里面都看到困难。有个机会哦，很难很难很难。An optimist sees the opportunity in every difficulty. 一个乐观的人看到每一个难处的时候，他说这个难处里面有机会。一些人呢，就是很悲观的，啊，这么难啊，没有机会的啦。一些人很乐观的，哦，很难啊，这个难就是机会咯。你觉得你是第一个的举手，你觉得你是第二个的举手，你是第三个的举手。所以若是我们刚刚说靠神可以超越自己，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乐观者， right？所以我们还没有领受刚才的信息哦。若是我们靠神可以超越自己的话，每一个都能够成为一个 optimist， seize the opportunity in every difficulty， 对吗？所以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认定，还有这样一个对自己的期许，你才能够咬破那个茧然后飞出来。否则你说咬那个茧啊，要破一个洞好难啊，好辛苦啊，我还是睡觉吧，一睡就死在里面了。弟兄姊妹，要给自己一点动力，太安逸的生活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给自己一些 challenge。 当你一面对 challenge 的时候，你就发现哦，潜力都出来，特别是这个潜力你可以求神给你恩典的，给你能力的。所以这个 Churchill， 这个 Churchill 哈，他的这样一个评论呢，让我想起一个故事，你们大概也听过说不定。有一个公司呢，就差遣一个他的下属去某一个地方来推广他们公司的产品。所以这个员工呢是一个 salesperson， 你知道 salesperson 很厉害的哈，他即使不买那个产品，不满意那个产品，他也可以把你讲到你买那个产品为止。哎，我们做传福音的应该是这样子哈， 所以这个公司呢派这个员工去推销一个产品，这个员工带了很多的产品就去了那个国家。去了以后呢，两个礼拜他就写封信回公司，请你把我调回去吧，我没有办法。公司就把他调回去，带回美国。公司就想说，那不行啊，那若是我们每一个都是这样的人怎么办呢？就派另外一个人去，这个人也去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产品，一到那边的时候，他马上写一封信给公司，请你把我们的产品加倍、加十倍、加百倍的送过来，因为太多机会了。你想他们卖什么呢？他们去非洲卖鞋子。第一个说没有人穿鞋子了，第二个说机器人却要穿鞋子。弟兄姊妹，没有人穿鞋子就不要卖嘛，就送回去嘛。第二个说，哇，这边人家都不穿鞋子，我要告诉他们穿鞋子有多重要，所以就product 一直送过去。这个是 pessimist or optimist。 弟兄姊妹，很难吗？难就是机会了。有时候我鼓励就读希伯来文的学生，我说天国的语言是什么？是希伯来文。没有，我开玩笑的。你说要把握机会，有没有机会在你旁边吗？应该有的。以前我推这个华神的延伸制的时候，刚刚开始我读full了，读 PhD， 然后呢四天上班一天读书，我们也跟你一样经验过来哈，四天上班一天读书，给你一个挑战，你的读书有没有我那么用功哈？那个时候我们的小孩呢，一个8岁，一个5岁，所以我还要帮他们做功课哈，因为英文大概没有适应，不习惯，所以刚刚来的时候呢，我读书了，两个小孩读书，我先生牧会。我要上班4天，在华神这个中心里面推广这个延伸教育。然后我在富勒读书的时候，每天晚上小孩子睡觉9点10点之后，我做功课做到2点。做完功课，哎呀，好酸啊，背好酸，我躺在地上20分钟，再起来再做。如果你们没有做到这样，都不能毕业。超越你的极限。我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呢？有，可是神的 mission 在我身上，我觉得不能放弃，所以就到今天这样一个旧约的一个老师哈。所以有没有机会？有的，只是你放弃。有没有机会？有的，因为太困难，所以你把它放弃，所以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跨越这个低难，这个困难永远成为你的困难。这是我给你的挑战。我们这么优秀的弟兄姊妹，你们在美国都是很优秀的。你想想看，你读书的时候，你遇到很多的困难的时候，怎么样去超越那些世界的困难？现在在信仰当中有困难，你不能够靠神的能力去超越的话，我想这个信仰对你来说，那个 impact 不够大。继续努力一下。所以有没有机会呢？有。机会是怎么构成的呢？机会是时间空间构成的，为时间跟环境构成的。在你人生的旅途上面呢，时间跟空间加起来，有时候就可以给你制造一个机会，所以你必须要 alert， 非常警觉。我有很多的小故事哈，就是我人生当中不断的去经验体验的。那我们会觉得生命就是我时间空间的一个组合，我们会这样看，我的生命是什么呢？我在某一个时间，我在某一个空间，这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譬如说我这3天在这里，就在生命当中，我这3天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刻，就构成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生命的3天呢就消失了哈，就没有了，跟你们在一起。我觉得生命就是这样子吗？如果我3天在这里，这个就是我生命的意义吗？我觉得你要这样子看生命，这样子看人生。时间加空间不等于生命，时间加空间加意义 这个才能够构成你生命的那个性质、特质跟分量。有没有意义做这个事情？若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发觉时间、空间组合起来，意义是一个 driving force。所以各位来到这里呢，有没有意义啊？你不敢说没有哈？有没有意义？时间、空间让你重新再思想很多的概念，意义是你生命的 driving force。若是这样子，你就已经有选择、有调整、有 focus， 重新调整的那个哲学思想哈，意义。所以我希望在我们未来的日子，还有20页、30页、40页的书，很难，对不对？如果要读神学，很难，也没有那么难了，他们还生存下来哈。可是有没有意义呢？有意义。难道要做传道才能读吗？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认识圣经，像你今天来读传道书，认识圣经，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认识他所信的是谁。所以当你想到意义是你生命的 driving force 的时候，你就可以把 focus 跟你的 planning 放在一起，重新再思考你前面要怎么过。所以我给你一个slogan。Abraham Hassel 说 Life is a task, not a game. 生命是一个工程，不要再玩游戏，你很快就玩完了哈。Life is a task, not a game. 有时候我就想，我们这样辛苦，早期我非常辛苦哈，有意义吗？有意义。早期当我刚刚开始这个延伸制的教学，在跟很多的教会牧长们沟通、交通、推广的时候，没有人要读的。所以前面两年呢，一方面我读 Fuller， 一方面我在家里，一方面我在华神这个中心上班，我就推广这样延伸教育。有一个老牧者叫林大亮牧师，你们认识吗？他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咨询顾问。我做了两年三年之后，他说梁老师不要做了，不要做了，太辛苦了，要上的人就上，不上的人永远不上。那你们教主日学也是这样的哈，上主日 学的人就上，不上的人怎么拖怎么拉都不上。他说哦，大概没有人上的了，好像太辛苦了，不要做了。那个时候每一年大概有200人次上课。我说林院长，我们再做两年，我相信基督徒们渴慕神的话，他一定想明白神的话，神的话对他们生命有意义。我们就再做两年，如果两年没有突破，那我们就收档关门。我坚持两年，后来呢就慢慢人数增加。我们早期没有把硕士跟研生制分开的时候，一年有2500-3000人次上课。有没有影响呢？一定有影响，你们刚刚已经听了哈。所以我相信呢，如果我们在传神的话，神的话对基督徒都没有影响力的话，那我想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改变弟兄姊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改变信徒。神的话不能改变信徒，就没有东西可以改变信徒。所以我还是坚持传神的话。生命是一个工程，不是一个 game。 你怎么活你的生命呢？如果是一个工程，就好好算了哈，好好计划你要盖怎么样的房子，好好计划你要付什么的代价。所以我们刚刚说了，意义是一个 driving force， 让你的空间跟时间加起来是更有那个 value 的，更有价值的。因此呢，意义赋予机会新的意涵。你会有很多机会，你说没有机会吗？有了。可是是不是每一个机会你都要抓到呢？不是的，因为有一些机会不能带来意义，没有意义。所以意义呢，就给予你一个机会新的一个意涵，这个 meaning。 所以我讲了一个 Bill Bright， 你们都认识他哈，学业传道会的创办人。他毕业的时候有个大公司请他，给他很高很高的薪水，你来我这边工作，我给你很高的薪水。 Bill Bright 就跟那个公司说，钱是够多，意义不够大。你会这样子吗？钱够多就够意义了哈，钱最多是最大的意义了，钱多意义不够大。那我们的董事就常跟我们说啊，我们的老师们都是很优秀的，希望如此哈，都是 PhD 的，都是读书的。我最近还跟一个新约的教授 Dallas 毕业的做一个 contact， 希望可以请到他。他是Stanford Double E 的第一名毕业的，他读了 Dallas， 他现在要教神学。所以机会有的你要用乐观的思想去看，可是这么多的机会不一定有那个意义跟价值，你要用意义来解释你的机会，这样子你就不会十个机会都抓，你可能只抓一个，你可能只抓一个，然后你抓到这个呢就是意义重大的机会。我希望你可以这样想，因为你未来还有好几十页的书要写了。那我们回到传道书，传道书怎么教呢？我们来看传道书给我们的提醒。传道书第九章，十一节，十一到十二，这里是讲机会哈。他讲什么机会呢？他讲条件跟机会。你有这个条件，也可能有这个机会。可是，是不是有条件有机会就成功呢？我们来读一下十一、十二节，请。好，我们读到这里，这里讲到什么呢？有一些人有条件，可是呢，条件不一定促成保证他成功，所以他就用了很多动词。那我把圣经里面那些人物把它放进去，放进去看看能不能够解释这个动词，证明这个动词，或说明这个动词的一个例子。圣经里面在撒母耳记有一个人叫亚撒黑，跑得很快的。可是他就死在他的快上面，记得吗？因为他跑得太快了，他的敌人伸出一个矛枪出来，他收刹车来不及了，就冲进这个矛枪里面就死掉。就是说你跑得很快的不一定在那个时刻要用你的那个快速的那一种的天赋，有时候还是需要去认真考虑这个条件在这样一个时刻是不是合用。参孙怎么样？孔武有力，力战的不一定得胜，参孙很有力量，当然他最后还是用他的力量来证明他不能受羞辱，可是他的力量如果没有用的正确的地方，还是因为色的缘故他就失败了。所罗门很有智慧，所罗门用他的智慧在很多成功的例子上，可是呢，他有时候在某一些关键时刻他的智慧没有好好用，结果呢，他也失败了，造成国家的分裂。我想呢，这些例子在这里提到，有条件，甚至有这么一个场合跟那个环境，可是却导致那个人不是成功，反而是失败。所以你可能有条件，你也可能有这么一个时间跟空间，可是呢，如果你不能够掌握那个机会，用得得当的话，说不定这些条件不一定是一个正面的，有时候构成一个负面的一种的心态。所以这个就是智慧人怎么样把他的条件掌控得很好。所以第一个是条件跟机会，第二个是机会跟 timing 的问题。我们来读十二节，很简单，大家都熟悉了，请。所以他这里讲到一个我们小时候常玩的 网跟鱼，网跟鸟，所以两个决定因素来决定你在这些的条件里面跟那个机会当中能不能够达到那个果效。第一个，有恶网跟有鱼不一定抓到鱼哦，鱼在你那个网外面游，你没有捞到它，对不对？这个条件，恶网有这个网跟鱼，你不一定等于抓到鱼，然后有这个网跟鸟，不一定等到抓到鸟，在于什么？机会。你记得你们如果在美国，大概就没有玩这个游戏了，记得在东南亚的时候，他们就 抓鸟的时候就有一个小小的设计嘛，或者是 抓一些小动物的时候，就是装好一个设计，里面一个饵引诱这个鸟或者是小动物进去吃。可是呢，它一进去吃的时候，马上一拉它的绳子，咵下来，那个网就抓住那个鱼，抓住那个鸟或者小动物。那这两者如果没有一个 timing 的问题呢，你不一定能够达到你所期望的那个效果。所以在这个决定性的因素里面呢，谈到机会跟 timing， 再读一个哈。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其实就谈到有条件，有努力，有快跑嘛，他有这个快跑的能力，他有那个智慧的能力，所以他努力去做的时候等于是机会跟成功。所以可能有机会，可是你没有条件不成功，可能有机会有条件你没有努力也不成功，可能有条件没有努力跟机会你也不成功，可能有了努力你没有条件也没有机会根本不成功。你们睡着了没有？所以 life is a task not a game， don't play around。 你不要认为说你 play around 就可以成功的，你要好好去思考在你四周围所面对的各种的现象。所以这个是讲到条件、努力、机会两个决定性的因素。然后 Michelangelo 这样说， OK， 看不到哈。Talent is cheap， 我们都很称赞人有天才天分。 Talent is cheap， Dedication is expensive， Commitment 那个尾声是非常 expensive。 那我看呢 Michelangelo 一本自传，这自传里面呢讲到他怎么成为一个伟大的雕刻家跟艺术家。他对人体的塑像非常讲究，而且他用这个marble 雕刻出来的人体的塑像呢是非常的非常的怎么讲，合乎人体的构造，每一个线条每一个 muscle 都显露出来的。那这个自传里面怎么说呢？ Michelangelo 有一阵子呢住在这个教堂，天主教堂那边。天主教堂在早期呢，他们的地下室都是埋葬就是装这些死人的，或者是坟墓棺材都在下面的。他说 Michelangelo 为了要研究这个人体的结构，每个晚上就下去这个地牢里面，打开人家的棺材去摸那些尸体。 Delegation is expensive， 当他摸到这些尸体，感受到这个 muscle 在这里是这样突出的，这个关节在这里是这样子的，他的雕刻就呈现出他所有的努力。你不可能 play around and then you got achievement， 世界上是这样子，神的国也是这样子，教会也是这样子，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子，家庭也是这样子。所以Edison 怎么说，这个伟大的发明家 Edison， One part of inspiration, nine part of perspiration。 一份的启迪就是启示，九分的流汗，汗水。 One part of inspiration, nine parts of respiration。 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是不容易的，可是你要像 Edison 吗？你要像 Michelangelo 吗？很多人只看到表面的那个成就，没有看到背后的努力。那背后的努力就是你成功的一个因素。所以这个第一个是条件跟机会，第二个是机会跟 timing 的问题，第三个呢机会跟预备。请看一下十章十到十一节， 石造石匠，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这个家庭主妇都知道哈，有时候切人的肉好像锯什么东西的这样子，锯半天哈。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所以这里想到机会跟预备，若是你要切东西的话，你要先把刃磨快，你切了才爽快愉快。机会跟预备，这个智慧人教你钝器，你要磨这个刀就省了力气。法术你要寻这个蛇，之后蛇才会听你，你才会成功。所以有时候我们钝器就想省力，没有办法的，你需要挥一点功夫，可是中间那个过程呢，其实是节省你后来的那个力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不晓得我们的神学生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没有读神学以前，站在讲台就随便就可以讲道了，放胆讲道；读了神学以后，站在讲台不敢讲道。可是我们当然要看前面讲的道是不是道，后面讲的道是不是道。当你读了神学之后，你讲的道，你很有把握说你是讲道，你不是讲个人的观点。那神学生也知道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读神学自学法，对不对？神学自学法就是教你怎么写报告的。有时候弟兄姊妹觉得哇，神学自学法很难的，那个 methodology 很难。其实自学法就是给你一个轨道，让你写报告的时候，第一做什么，第二做什么，第三做什么，第四做什么。有了这个框架之后呢，写起报告来容易多了，对不对？永明有没有容易？是容易啊。就是上了七门课之后才上那个神学自学法，所以你后来上的时候知道说要在哪一方面多用功夫。机会跟预备，你没有预备你很难说我不需要预备我就成功。所以我不认为讲员可以在讲台上说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到时候站上去圣灵感动我什么我就讲什么，这样我不能接受，要预备。我这个有没有预备啊？有预备哈，所以预备的都没有办法讲完。因此呢，弟兄姊妹，他建立一个 formula， 了解现况，充分准备，收到果效。如果你光了解近况，你这个刀子很钝的，你这个蛇很不能够 tame 的，你就希望收到果效，你中间没有准备呢，你是没有办法收到果效的。因此呢，机会是给预备好的人，对吗？如果我们说机会到处都有，我随手就可以使，当你抓到这个机会的时候，你根本没有预备好，你没有那个条件，没有那个准备，你进去以后三天就被人家 fire 掉了。机会是给预备好的人。所以你记得那个十个童女的故事哈，五个预备好，五个没有预备好，这十个人都是面对一件事，新郎要来了，谁能够进去呢？预备好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服事的时候你要看到果效吗？不是凭着你个人的感动冲动，乃是说你把真理传得好。什么是真理？我们真的知道吗？所以你一定要读神学，一定要。神学是一个好像很坚实的文字，其实呢，你一定要读圣经，你一定要从那些老师们，因为每个老师都应该是专注在他那个范围里面学习怎么样去读圣经，你就发觉哇，豁然开朗，这个圣经是这样读的，可以真理可以呈现出来的。机会是给预备好的人的，你预备好了没有？我今天讲完我就离开了，机会我就收起来了哈。Roosevelt 你知道吗？又是一个政治家。 It is not often that a man can make opportunities for himself. 一个人不能够常常为自己制造机会的。 But he can put himself in such shape. 但是可以装备自己到一个程度呢。 When or if the opportunities come, he is ready. 当机会来了，他已经预备好了。他不一定可以制造机会，有时候你发觉，读完神学，为什么我没有机会讲道呢？读完神学，为什么我不能这样服侍呢？你就不需要去争取，给我去讲道，不需要。可是呢，当你预备好的时候 ，opportunity comes， and then 你一讲，就把道讲出来，弟兄姊妹有感动，以后这个讲台就是你的，或者这个服侍就是你的。所以 Roosevelt 其实是很有智慧的一个政治家。刚刚我们读的那个 Churchill 都是伟大的人物哈，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习。所以一个人不一定能够为自己制造什么机会，可是当我们真是认真的准备好的话，机会就是关不起来，那门关不起来。有时候太多的邀请，我都觉得说，哎呀，我有很多的限制，我有很多的 limitation， 没有办法。可是呢，我想我们一同来学习，机会到处都有，非常少数的人可以掌握到。他只要认知四个要素，给你四个要素。机会到处都有，他要认知四个要素。告诉你一个有趣的事，你们怕不怕时间过了一点？我读 Trinity 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历史故事。那个时候我在台湾，读台湾的华神，然后后来牧会，后来我就接了一个翻译的工作，我就翻译一本《旧约概论》这本书。然后那本书那时候又厚又难哈，是 Trinity 的一个教授写的。这个教授呢，懂26种古老的文字，所以呢，我读他的书很辛苦哈。又要研究他的思想，又要研究他的用字跟一些的解释。所以我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在台北就开始翻了哈，毕业以后继续翻。后来呢，我们就申请有机会去读 Trinity， 我们就两个一起，我跟我先生一起读 Trinity， 我就旧约呢，我就跟一个老师。当我去一看这个老师的时候，我原来就是我翻译这本书的作者。所以这个老师呢就很紧张我了哈，这个要翻得好才行啊，不要翻出一些这些译者的意见哈。所以这个老师呢就对我很好，分外的好。我没有读以前也不知道，我翻译的时候也不知道，可是呢我知道这本书啊对弟兄姊妹有帮助，对学生有帮助，我就尽心尽力去翻。所以这个老师呢就带我到处去逛，然后到处去介绍给他的教会的人说，这是我的明星学生， This is my star people。 所以到后来呢，我当然是很用心的，我一向都是很用心的，所以每个华神的学生都是很用心的很用心读书。然后呢，我们就读希伯来文阅读的时候，我跟着他打开圣经就要读希伯来文呢。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流畅哈，所以我就读哪一卷书，我就先去那边坐在图书馆的下面就朗诵半天，然后才去课堂上面去读。他说，哇，我们这个中国学生比我们美国学生读希伯来文还要厉害，还要畅通。所以后来我们就写论文啊，等等。写论文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教授，他是我第一指导教授，我还有一个第二指导教授。所以你知道刚刚去美国读书呢，我们语言 defense 有限啊，所以第二指导教授问的每一个问题，第一指导教授全部帮我回答了，所以我就毕业了。你要掌握你有的机会，你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结。当然我不是给你一个功利思想，因为我们掌握那个机会的时候，我的确是尽心竭力在翻译那本书。这本书在 Trinity 里面被称为 Yellow Bible， 意思说它的分量非常够的。所以机会到处都有，可是你是不是一个机会过了以后就写下句点呢？还是一个机会过了以后你掌握好了又剩另外一个机会呢？后者才是成功的，前者还是不是成功的。机会产生机会，他要认知四个要素。我讲过一个道哈，就是以斯帖记的道。请你看这四个要素。第一，每一个机会都是因为危机产生的。你愿意接受危机吗？ 你不愿意面对危机，你就没有机会。以斯帖的机会就是，因此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会现今的机会吗？他有一个位分，他有一个位分，所以他要接受这个危机跟面对这个机会。那你说我们有位分吗？有啊，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我们能不能够在街上随便抓一个人说他是基督徒呢？不能。你是位分，有一种胆识。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会退却，可是这个遇到危机的有个胆识。以斯帖怎么说？死就死吧。有没有胆识在哪里？没有胆识，危机永远是危机。有了胆识，危机变机会。然后有一段预备，这个预备就是以斯帖说，你为我进食祷告，我自己也进食祷告，然后我们进去见王，然后王就看看他要不要升帐，让我可以把我的需求告诉他。所以呢，机会到处都有，乐观的人一定看得到，可是有几个条件你要注意。如果这个机会说不定是一个危机的话，你需要有个胆识去预备，去面对它。所以凡是考华神的弟兄姊妹呢，第一个危机就是你要入学考试。当你有一个入学考试，你有胆识去面对这个入学考试的话，你后来很多的考试都觉得 it's OK， 都可以的。所以这个就是机会。最后了， People with a mission， 在某一个时间点，在某一个场合，有某一个需要，那就是你的位分哦。你不要每一个人都想做以斯帖做皇后，不需要。在那个时间，在那个场合，有那种需要，你的位分就出现了。你要有胆识跟有预备。一起来读好不好？请，凡你手所做的事，因为在你所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所临到众人的是灾夫当时的事。所以凡你手所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去的阴间没有工作。因为在你尽力去做完了这件事，它说不定会衍生许多其他的机会出来。如果你马虎了事应付，大概机会就结束了。所以我觉得陈道书很有智慧，对不对？所以你们聪明一点了哈，有哈。所以我还有一个小时讲完了，机会就结束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传道书很多的真理，你看我都是这样蜻蜓点水的把那些真理串起来，让我们可以看到机会。把握你的机会，我不晓得神给你们什么机会。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再进入最后一堂。
好，谢谢梁院长。我们那个15分钟，我们去把握机会，去上上厕所喝咖啡，好不好？